第十章，荣耀显现。耶稣和门徒到了伯赛大，有人带来一个瞎子，求耶稣摸他。耶稣拉着瞎子的手，带他走到村外，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，并把手按在他身上。耶稣问那人：“
你看见什么了？”
那人抬头看了看，说：“
我看见人们好像一棵棵的树走来走去。”
耶稣把手按在他的眼睛上，他定睛一看，便重见光明了，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耶稣叫他回家，并对他说：“
不必再进这个村子了。”
耶稣和门徒前往凯撒利亚腓立比境内。一天，耶稣独自祷告的时候，门徒也在旁边。耶稣问他们：“
人们说我是谁？”
他们答道：“
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，也有人说你是以利亚，或是一位复活的古代先知。”
耶稣对他们说：“
那么你们说我是谁？”
西门彼得回答说：“
你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。”
耶稣对他说：“
约拿的儿子西门呢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件事不是属血肉的人告诉你的，而是我天上的父启示你的。我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，阴间的势力不能胜过他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在地上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”
当下耶稣叮嘱门徒不可告诉别人他就是基督。从此以后，耶稣开始清楚地指示门徒，他必须去耶路撒冷受犹太人领袖、祭司长和律法教师许多的迫害，并且被处死，但第三天必从死里复活。彼得把耶稣拉到一边，劝阻他说：“
主啊，请你不要这样说，这件事绝不会发生在你身上。”
耶稣立刻转过身来责备彼得说：“
撒旦，退到我后面去，你是我的绊脚石，因为你不注重上帝的意思，只注重人的意思。”
耶稣叫众人和门徒一起过来，对他们说：“
如果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应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想救自己生命的，必失去生命；为了我和福音失去生命的，必救回生命。一个人就算赚到了全世界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，又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回自己的生命呢？在这人欲横流、罪恶充斥的时代，如果有人以我和我的道为耻，人子在父的荣耀里与圣天使再来的时候，也要以他为耻，并且将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有些站在这里的人还活着的时候，就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度里。”
六天后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和约翰悄悄地登上一座高山。耶稣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形象，面貌如太阳一样发光，衣服变得洁白泛光，世界上找不到漂得那么白的布。忽然，摩西和以利亚两个人在荣光中出现，跟耶稣交谈，谈论有关耶稣离世的事情，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。彼得和两个同伴都困得睡着了，他们醒来后看见了耶稣的荣光以及站在他身边的两个人。彼得对耶稣说：“
主啊，我们在这里好极了，你若愿意，我就在这里搭三座帐，一座给你，一座给摩西，一座给以利亚。”
其实彼得当时不知说什么才好，因为他们都很害怕。彼得正在说话的时候，一朵灿烂的云彩出现，笼罩着他们。他们进入云彩里，都很害怕。 云彩中有声音说：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从他。门徒听见这声音，心里非常害怕，立即伏伏在地。耶稣就过来摸他们，说：
起来吧，别害怕。
门徒立刻四处观看，发现没有其他人，只有耶稣和他们在那里。下山的时候，耶稣叮嘱他们：
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之前，千万不要把刚才看见的告诉别人。
在那些日子，他们对这事儿都绝口不提，只是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这句话的意思。他们问耶稣：
律法教师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？
耶稣回答说：
以利亚固然要先来重整一切，但为什么圣人说人子一定会饱受痛苦，遭人蔑视呢？其实我告诉你们，正如圣经所记载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只是人们任意对待他，人子同样也会在他们手下受苦。
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指的是施洗约翰。他们下山与其他门徒会合，看见一大群人围住门徒，几个律法教师正在跟他们辩论。大家一看到耶稣都十分惊奇，立刻跑上去迎接他。耶稣问门徒：
你们跟他们辩论什么？
人群中有一个人近前来，跪在耶稣跟前说：
主啊，我带我的儿子来找你，求你救救我的儿子吧，我只有这一个孩子，他被哑巴鬼附身，患了癫痫症，常常突然狂喊乱叫，抽风，口吐白沫，咬牙切齿，全身僵硬，备受折磨，无休无止，痛苦极了。
他还曾经几次跌进火中，掉进水里，
我带他去见你的门徒，曾求他们把邪灵赶出去，他们却无能为力。
耶稣说：
哎，这世代又不信又败坏的人呐，我要跟你们在一起待多久？我要容忍你们多久呢？把他带来吧。
于是他们把那孩子带到耶稣面前，哑巴鬼一见耶稣，就是孩子抽筋倒在地上打滚，口吐白沫。耶稣问孩子的父亲：
他这样子多久了？
孩子的父亲回答道：
他从小就这样，鬼常常将他扔进火里或水里，要害他的命。如果你能，求你开恩，可怜我们，帮助我们吧。
耶稣说：
如果你能信，对于相信的人，没有不能的事。
孩子的父亲立刻喊着说：
主啊，我信，但我信心不足，求你帮助我。
耶稣看见人群都跑了过来，就斥责那乌鬼：
你这个聋哑鬼，我命令你出来，不许再进去。
那鬼喊叫一声，使孩子剧烈地抽搐了一阵，就出来了。孩子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，大家都以为他死了，耶稣却拉着他的手扶他站了起来。大家看见上帝的大能，都十分惊奇。耶稣进到屋里后，门徒悄悄地问他：
我们为什么赶不走那鬼呢？
耶稣说：
你们的信心太小了，赶走这类鬼要靠祷告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一粒芥菜种那么大的信心，你们将没有办不到的事。就算叫这座山从这里移到那里，它也会移开。
耶稣和门徒离开那地，途经加利利，他不想让人知道他们的行踪，因为他在教导门徒。大家正为耶稣所做的一切惊讶不已时，耶稣对门徒说：
你们要牢记人子所说的话，因为他将要被交到人的手里，被他们杀害，第三天他将复活。
门徒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，因为还没有向他们解明，他们听不懂，又不敢追问耶稣。耶稣和门徒来到加百农，有几个收圣殿税的来问彼得：
你们的老师不纳圣殿税吗？
彼得说：
纳。
他进了屋，还没开口，耶稣便问他：
彼得，你有何看法？世上的君王是向他自己的儿子征税，还是向外人征税呢？
彼得答道：
外人。
耶稣说：
所以儿子不用纳税，但为了避免得罪这些人，你就去湖边钓鱼，把钓上来的第一条鱼的嘴打开，里面有一个钱币，拿它去缴你我的税好了。
他们回到加百农的住所，耶稣问门徒：
你们一路上争论些什么？
他们都沉默不语，因为刚才他们在争论谁最大。耶稣坐下，叫12个门徒过来，就是他拣选的12使徒。他知道他们的心思，对他们说：
谁想为首，就该在众人中做最小的，做众人的仆人。
他领了一个小孩子来，叫他站在门徒中间，又抱起他，对他们说：
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变得像孩童那样，绝不能进天国。所以凡像这小孩子一样谦卑的人，在天国里才是最伟大的。任何人为了我的缘故接待这样一个小孩子，就是接待了我。你们当中最卑微的，其实是最伟大的。
约翰接着说：
老师，我们看见有人奉你的名赶鬼，就阻止他，因为他不是和我们一起跟随你的。
耶稣说：
不要阻止他，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过神迹后会轻易毁谤我。不反对我们的，就是支持我们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若有人因为你们属于基督而给你们一杯水喝，他也必得到赏赐。使人失足犯罪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但使人失足犯罪的人有祸了。谁使一个卑微的弟兄失足犯罪，他的下场比把大磨石拴在他脖子上扔到海里还要惨。你们要小心谨慎。弟兄若犯了罪，要责备他，他若悔改，要饶恕他。就算他一天得罪你7次，每次都对你说我悔改，你都要饶恕他。这世界有祸了，因为里面充满了引人犯罪的事，这样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但那些引人犯罪的人有祸了。倘若你一只手使你犯罪，就砍掉它，拖着残废的身体进入永生，胜过双手健全却落入地狱不灭的火中。倘若你一只脚使你失足，就砍掉它，瘸着腿进入永生，胜过双脚健全却被丢进地狱。倘若你的一只眼睛使你犯罪，就剜掉它，独眼进上帝的国，胜过双目健全却被丢进地狱。在那里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，每个人都要被火炼，像被盐腌一样。盐本来是好的，但如果失了咸味，怎能使它再咸呢？你们之间也要有盐调和，彼此和睦。千万不要轻视任何一位卑微的人，我告诉你们，他们的天使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。试想，如果一个人有100只羊，其中有一只走迷了路，他会怎么办呢？难道不会暂时把那99只撇在山上，去找那只迷失的羊呢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 如果找到了，他会非常欢喜，甚至比有那99只没有迷失的羊更欢喜。同样，你们的天父也不愿任何一个卑微的人失丧。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，你要找个机会跟他单独在一起，指出他的错处。如果他肯接受劝告，你就得了一位弟兄。如果他不听劝告，你就多带一两位弟兄去见他，让两三个人为双方的谈话作证。如果他仍然执迷不悟，就应当向教会报告。如果他连教会也不听，你就把他看作不信上帝的人或税吏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在地上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你们在地上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我又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当中有两个人同心合意地祈求，不论求什么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全。因为只要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我就在他们当中。
彼得问耶稣：
主啊，如果我的弟兄得罪了我，我该饶恕他多少次呢？7次够了吧？
耶稣回答说：
我告诉你，不是7次，是70个7次。天国正像一个国王要跟他的仆人清算债务，正开始清算的时候，有人押着一个欠了6000万银币的人进来，因为这个人无法清还债款，国王就下令把他卖作奴隶，连他的妻儿和所有的财产也要全部卖掉还债。那仆人跪在国王面前祈求说：求陛下开恩，我会把债务全部还清的。国王可怜他，不但释放了他，而且免了他全部的债。可是那仆人一出大门，遇见一位欠他100个银币的同伴，就揪住那同伴的衣襟，掐着他的喉咙说：还我钱。同伴双膝跪下哀求道：请宽容我，我会还你的。那仆人却丝毫不肯放松，竟把他送进监狱，等他还清才肯放人。其他的仆人目睹这一切，都愤愤不平，把这件事告诉了国王。于是国王把那仆人召来，怒斥他：
你这可恶的奴才，你哀求我，我就免了你所有的债，难道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，就像我怜悯你一样吗？
国王大怒，下令把他关在监狱里受刑罚，直到他还清全部的债务。如果你们不从心里宽恕自己的弟兄，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。
这些事以后，耶稣走遍加利利省各村庄，不愿去犹太，因为那里的犹太人想要杀他。